与神合一。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2年2月11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与神合一》编译而成，录音编号620211，历时2小时28分钟。此时有人在说语言。谢谢你，俄曼的弟兄，主祝福你。朋友们早上好，那很高兴今天早上能再次来到这里。那当我走进来的时候，那我站在后面，那听到那个用方言说出来并被翻出来的预言，那我对屋子里的人说，我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没有与这个人说过话。那人是海金波萨弟兄，那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我已经好久没见过他了。那从上次我们握手至今已经有好几个月了。那正是我要讲的内容。那今天早上说方言的内容正好就是我所要讲的。他自己不知道，那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我要讲些什么。那就是在他说出方言的时候。那我们很高兴，那我们能够奉主耶稣的名在他保守的翅膀下聚会。那我看见有很多人站着，那到处都挤得满满的，那我们实在不愿意这样。那我们会尽快想办法建一个大一点的教堂。那现在我想简单的想一下我们在凤凰城的情况。那在上个星期天晚上的圣餐之前，那我讲了圣餐这个主题。那圣餐并不是指吃圣饼，而是指谈心、亲密交谈或交通。那今天上午，那我讲的时间可能会长一点，那有的人可能要把座位让给站的人坐一会儿，让他们也能歇一会儿。那我非常关心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我非常非常的关心。那当我看到那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就更有一种的冲动，那总想抓紧时间把我所知道的都传讲出去。那今天上午我要讲的主题叫做与神合一。那我想尽我所知，那把这个主题阐述的清楚。那我也希望你们也为此同心祷告。那现在请翻开圣经。那如果你们有圣经，那愿意跟我一起读，那我们先读希伯来书第一章。那我想先读希伯来书第一章的前三节，然后再读创世纪一章的26、27节。我们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讲。那如果离开神的帮助，没有人能说出值得一提的道理。那这些神与人合一的内容 将要贯穿今天上午的信息。那首先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到三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再读创世纪第一章26和27节，是这么读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让我们低头祷告。那我知道在这么多的会众里，那一定会有很多的需要，那所以我们可以向神举起手，那有需要的人，那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表示我们祷告时有求于神。那愿神垂听你们每一个人的呼求。主啊，我们今天聚集在这帐幕的屋顶下，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屋顶遮蔽我们，但是我们来到这里有更重要的目的。我们感到借着神的应许，我们是聚集在全能神的翅膀下，主就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他愿意保护我们的一切，他按照我们所渴慕的来保护了我们。愿神四周环绕我们，来喂养我们，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就是身体和属灵的食粮，使我们能有强壮的身体在这地上奔走，也具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去把神的道带给那些饥渴的人们。那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让我们的嘴和心都满有圣灵新鲜的恩膏，使我们可以告诉别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的情况。神啊，我们完全信靠你，因为这世上没有什么地方是我们的归宿。我们的心现在就像当年耶稣问彼得你们要去吗的时候一样，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这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奉你名聚会的原因，因为唯有你才有永生之道。我们祈求你的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成为真实，以致我们的心燃烧起来，让我们的魂坚强起来，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医治，我们的灵魂得到更新，并被造成神要我们成为的样子。父啊，我祈求你给那些站在这屋里还有走廊上以及屋子外面各处的人们力量，我祈求你赐给他们力量。我知道这些信息将被录下来并传到世界各地，要传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神啊，我们全然信靠你。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话语，并且恩膏我们，让我们在这末世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样式。我们将自己交托给你，把我们的耳朵、嘴、思想以及我们的一切全都交托给你， 请你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并且通过我们来彰显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合一这个词的意思是成为一体、统一、一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那它比我所能讲的要重要的多，那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它讲解得清楚。但我想要向你们表达我的看法，并按照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启示来表达。那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教义的教导。那对于可能听到这盘录音带的弟兄们来说，那我希望不会使你们绊倒，而是引起相当的重视。那愿你们能虔诚的认真的研究它，那在神话语的天平上能够称一称它的分量，那看看它是不是符合神的道。那我相信这应该是我们行事的标准，即用神的话来衡量一切，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是永存的。耶稣说天地要废去，但我的话却不能废去。那这也是我相信圣经的原因。那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计划，那我相信它是神已经完成工作的书面报告。因此凡与神的话语相冲突的，那就必定不是属神的，也不是属于神的计划的。那我相信这是神的计划，神的灵在神的道里，使神的道活出来并行出来。那神的灵带给道生命，就像一粒种子一样。那在伊甸园里的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他们是与神完全合一的，以致神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来跟亚当和夏娃面对面的来交谈。那是一种完美的合一，神与他的创造物，神与亚当和夏娃面对面的讲话。亚当和夏娃是完全与神合一的，他们与神融为一体，神与他的家庭融为一体。任何一个人与他行为端正、高尚、顺服的家庭成员之间都应该是合一的，任何的家庭都是这样。如果在这个家庭中发生了什么事儿，使家庭成员产生分歧，那这是不好的，那会导致家庭的破裂。父亲与母亲，母亲与父亲，孩子与父母，父母与孩子，都应该和睦一致。那当你看见这样的家庭，那这就好像看见了一幅可爱温馨的图画。这就是神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他作为至高的父与他地上的家庭成员亚当和夏娃完全合一。那亚当夏娃与这个家庭，那或者说与神合一的唯一条件，就是神的本性必须要在他们里面。因此神把自己的本性造在他们里面，于是他们之间，他们和神之间就都合一了。这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吗？神在他的家庭里作为至高的父看顾一切，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伤心，没有别的，只有说不尽的快乐，永不生病，永不心痛，与神合一。多美的图画！因为正是神的本性在他的家庭成员里，因此他们所做的完全与神一致，而神也与他们同在，使他们成为一体。那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1节 啊，他祷告说啊，那你们可以记录下来啊，作为主日学的教材。那今天早上我会传讲很多有关的信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耶稣祷告，他求他的教会能够与他成为一体，就像他和父是一位一样。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那身体的肢体，那我们应该成为一体，像耶稣与父是一体的一样。那当那日我们就知道他在父里面，或者说父在他里面，他又在我们里面，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是多么奇妙的合一，看到父在他的教会里，每个肢体之间都完全合一，与神也完全合一。这才是耶稣来要接走的教会，在他的祷告被垂听的那一天，我们就合一了。这是神为他自己和他教会设置的唯一团契的地方，是他与人合一的地方，那是唯一团契的地方。那你能够进入这一场所的唯一途径，就是永远与神结合，就像一个女人与她的丈夫结合一样。那女人与她的丈夫结合，这是一项至死的誓约。那你与神的结合也是一样，那教会与基督的结合是至死不能分开的。那如果你永远不犯罪不做错事，你就永远与神结合在一起。那唯一能把你与神分开的死，不是肉体的死，而是犯罪带来的死。犯罪就是死，那种死亡会把你带离神。所以要在大能的灵里与他结合，那这个就是永生，你与神是永恒的结合在一起。那等会儿我还要再讲，与永恒的神永恒的结合在一起，与神完美的合一，完全的结合在一起，神与他的教会合而为一，结合在一起。那如果你注意到夏娃是怎样与亚当结合的，那他是亚当的一部分。你是否注意到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那人被造出来时，既是男人又是女人，就是说他既有男性的灵也有女性的灵。然后神从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那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分开的身体是一个副产品，但灵却不是。女人的身体是一个副产品，神在创造的工作完成之后，他从亚当身上取下一条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但不是灵。他的灵是亚当灵的一部分。亚当既是男人又是女人，那从灵性上来说，他既是男性又是女性。那难道你看不见那幅伟大的图画吗？从肉身上来说，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好像一种副产品，是神圣婚姻的产物。但是在灵里，我们是神的儿子和女儿，不是任何其他的灵，而是永生神的灵。我们都有神的样式，与神合一，有永生神完美的形象，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不是分开的，而是同样的一个灵，是同样的一位神，是同样的一位人子，结合成永恒的婚姻。你看神是怎样计划的，让我们与他完全相同，是同样的一位，而不是跟别的什么种类相同，是真正的合一，并借着这个神圣的合一成为了全能者的后裔。那我们的肉身来自我们的父母， 但是我们的灵却是来自神。神像分开亚当一样把他自己给分开。那在五旬节那天，我们看到圣灵以火柱的形式出现，他分开自己降临在当时教会的每个肢体上。这是神跟自己的教会在一起，这些人在一起做什么呢？他们重新组成主耶稣完整的身体来到一起。但今天我们生活在分离的状况中，那各种教派莫衷一是，这是多么遗憾，多么羞辱的事啊！要借着天上的婚约成为永生神的一部分，是成为神的一部分。那打个比方，从肉身上来说，我是伯拉罕，因为我父亲是伯拉罕，你也是你父母的一部分。但是从灵性上来说，当我们与神结合时，就成为神的一部分，这也是我们灵魂不死的原因。信我的人就有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叫他在地上的形象样式复活。复活的不是一个灵体，因为我们叫一个身体与神荣耀的身体相像，就像我们主耶稣复活得了荣耀的形象。耶稣去拉撒路的坟墓时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信靠我不是表面上信我，而是在心里边信我。信神就是要在神里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在神里面相信他。呵呵，我希望圣灵让这一点能够临到你们。你们是一小群，所以这一周以来我不断的祈求祷告神，最后我选择了这个题目，要向你们指明我们身在何处。相信主，但除非你进入他里面或他进入你里面，否则你就不能真正的信他。而一旦你信了主，你就有了永生。那在你得到永生以前，你只是信有神，但当神的永生进到你里面后，你就是信靠他了。正如你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是一体一样。神在基督里，基督在教会里，就像我们是一体的，所以让他们也成为一。怎样才能成为一呢？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看到吗？常在里面，我的话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因为你再也不是原来的你了，是神的道在你里面，道就是神。那神的道是宝剑，这是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说的。神的道是宝剑，那宝剑在没有被人或某种力量挥舞之前，它只是一支完美但是却没有威力的剑。宝剑需要手来抓住它，这握剑的手就是信心的手。那剑舞的如何，就看见信心的手有多强壮。这手也许刚够把黑暗刺穿一个小洞，说啊，我因信得救了。那这一剑刺得不错，但若这就是他全身的力气，那么他就只能砍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如果这是一只强壮有力的手，他就能把魔鬼挡在你面前的所有东西都砍掉，使神的一切应许闪烁出了复活的大能光芒来。一只强壮有力的信心之手，一定能复兴神迹奇事的时代，勇往直前。这剑舞的如何，在于握剑之手的力量。那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 这就是说，这剑不仅能刺入物质世界，更能刺入灵界，能刺入并揭开人的心思意念。这就是神的灵，神的道。那如果你的信心之手有足够的力气去挥舞神的这把剑，他就会将神所有的应许砍下来交给你。只要你的手有力气，用你信心的手抓过这把剑，握紧它，朝仇敌冲过去，那未受割礼的仇敌岂能在永生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所以要拿起神话语的宝剑，神一切的应许都是给你的，把它拿起来，用你坚强的信心之手抓过这把剑，勇往直前。如果你需要医治，就用神的话将它砍下来。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需要拯救，那圣经中的一切应许都是你的，那些应许就摆在那里，撒旦试图隐藏的，你只管举起剑向黑暗刺去，直到神的光照亮你的魂，直到你得到了那些应许，神一定会为你成就的。亚当是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他是亚当肉中的肉，骨中的骨，这是真正的合一。那教会真正的合一也当如此，让他成为神灵中的灵，道中的道，永远不偏离神的道。真正的信徒，他们绝不会在神的话上妥协。记住，夏娃只是在神话语的一个字上妥协，只是一个字儿。但是真正的信徒绝不会在任何字上妥协，他会用信心之手紧紧地握着神话语的宝剑，来索取神所应许的一切。是的，这些都是神给我们做的示范，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神的同在永远不会落空，他们开口神就答复，神天天守护他们。夜晚当他们躺下睡觉时，神看顾他们，白天神引导他们，喂养他们，爱护他们，不断地与他们相交。他们在神的形象里，神也在他们里面，这就是团契。结合的含义就是神在他的教会里，这才叫做结合，应该是随处可见的。那与神结合就是永生，与神结合的唯一方法就是凡事遵循神的道。是的，抓住神的应许并且相信他。夏娃本来是与神联合的，直到他违背了神话语的一个字，或者说怀疑了神话语的一个字是真实的，这就使他与神分离。你要遵循神话语的每一个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也可以与神联合，在神里面，因为亚当和夏娃在不信神话语的一个字堕落之前，是我们可以在神里面的样板。与神联合就是生命，与神分离就是死亡。那如果我们遵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我们会犯错误，但是你不必看他，因为那不是你的错。那你会经常犯错的，但是你知道重要的是遵守神的命令，按神所说的去做。跌倒与失败并不能代表什么，一个神真正的仆人，他绊倒了会再爬起来，如果他摇摆不定，神会把他拉到正道上，只要他愿意走在正道上。但如果他离开了正路，神就对他不负责任了。但是只要他在正道上，那神就对他负责，因为神知道他不过是人。那只要他们行在正路上，神就会对他们负责。那教会现在已经与基督订了婚，但婚礼还没有举行， 那里将会在羔羊的婚宴上举行。所以我们看到教会已经订了婚，那就像一个男人跟他未来的妻子订了婚一样。那订婚的人要做些什么呢？那新郎要给新妇赠送各种的礼品，那使他感到快乐。那这正是基督对教会所做的，他送给我们圣灵的恩赐。当你否认这些恩赐存在，你怎么能与基督订婚呢？因为那是爱的凭据，是神给教会的凭据，这是耶稣说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你们要牢牢地记住这些，教会必须相信神话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应许，一笔一划都要信，并且要接受的不断的实行。如果我是一个单身汉，那我跟一个女孩订了婚，我会送给她一些东西，那例如一个订婚戒指，那如果她不愿意戴这个戒指，这就说明她不相信我，她不想成为我的心腹。那如果基督他把所应许的恩赐送给教会，教会却拒绝接受恩赐，说啊不是那么回事，那就说明教会不愿意做基督的心腹，他想嫁给其他什么人，而不是新郎基督。所以真正的教会一定会接受神对他的承诺，接受一切，接受神所给的恩赐。没错，那人类的始祖只因为不信神的话，却听信魔鬼的谎言，而使自己脱离了与神的团契。那这就是人与神美好结合破裂的原因。那注意看，亚当和夏娃所处的位置是永不死亡、永不衰老、永不生病、永不忧愁。你可能说我要能那样就好了，那让我告诉你一条新闻，你也处在那相同的位置上。神把他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放在那样的位置上，但是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你们若遵循我的话，如果我的话你们都遵守了，相信他并且照着去做。但夏娃却不信神的话，他在神的话语中更改了一个字，就在那一刻他破坏了与神合一的美好团契。同样，一旦教会开始不信神圣经中的任何一个字，对他置之不理，那他们就破坏了神赐给他们的美好团契，他们就与神分离了。等夏娃那么做的时候，死亡就进入了他的身体，不但是他的肉体，也进入了他灵性的身体。就在他不信神话语的那一刻，他就破坏了与神之间的美好交通。那没有人相信，那注意这一点，没有一个男人或是女人他会相信魔鬼的谎言，直到他们先不信神的真理。没有人会相信魔鬼的谎言，直到他们不相信神的真理为止。所以你们看到今天早上夏娃、亚当所带给我们的启示吗？那现在让我们认真的思考一下，因为当我们这属世的生命结束后，你就再也不能思考了。你必须现在来思考这个问题，你不能死后再选择，你必须现在就做出选择，因为现在是你选择的日子，所以做出你的选择吧。那夏娃他只是怀疑了神的一句话，他并没有违背全部的诫命，他只是在一个字上怀疑了神，因为他在一念之间觉得神的话语可以怀疑，神的话语不能怀疑，神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当蛇引诱夏娃时，他开始怀疑这一点。哦，神不是真的指那个意思，但神恰恰真是那个意思。神说的每一句话是绝对要实行的，他绝对不需要任何私意的解释。他说一半，你可能会说，你怎么知道圣经说的对不对的？我相信神指导整本圣经的写作，他注视着他的每一句话，他知道末世会有无神论者和异教徒兴起，因此他严密监视着他的话语。圣经正是神说的话，神今天用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我们必须要相信他。只要一句话不信，我们就会失去与神的团契，就会走向死亡，永远与神分离，就像亚当和夏娃一样。我们必须坚信神的真理。我再强调一遍，不要怀疑圣经，一个字儿也不要。也不要说啊，我信啊，但是啊，不，绝对不可以这样。你信他就要接受他。如果你把圣经摆到一边说，哦，我的教会不这么相信，那你根本就是不信圣经是神的话语，你就会重蹈夏娃的覆辙，被定同样的罪。你本来有机会与神联合，却因此使你自己脱离了永生。记住，圣经是不容怀疑的，因为每句话都是神的话。那如果那时神只有不多的几句话要人们遵守，但在这不多的几句话中有一句被歪曲了，就导致了死亡，那你再看看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看到吗？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每一句话，坚持的进到他的话里，因为那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一个神真正的妻子，一个神真正的未婚妻一定会这么做。那现在我希望能更深入一点，那以便我们能更好的明白，最初是什么导致夏娃不相信神的话语呢？是撒旦许诺他能够得到更多的智慧。他说你就会有智慧。现在你看到了，为什么人类总是在追求一些东西？夏娃是在追求能够更智慧。那让我们先停下想一想，当今的世界不也是这样吗？那人们想要更多的智慧，更高级，受更高的教育，想要成为什么人物，能够标新立异，更聪明，这正是夏娃所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任何的智慧能够超过神的智慧。他以谦卑的形象出现，以致人们没有认出他的。但他以谦卑的形象出现，以致人们没有认出他的。正如我多次讲过的，撒旦也会发光，但福音却是光芒万丈。呵呵，发光和光芒万丈有着天壤之别。好莱坞也会发光，但是拥有神大能和爱的教会却是光芒万丈。好莱坞会发光，但发光跟光芒万丈有何等的分别？我们不需要发光，我们要光芒万丈。那今天，那糟糕的是，教会试图依靠他们自己的理解，那就像夏娃当年所做的。他推理，他认为因为蛇引诱他的花言巧语听起来是如此的真实。哦，不要错过这一点。有些东西看起来是那么的真实，似乎可以加添在神说过的话上，看起来好像神并没有告诉夏娃究竟可以走多远。这看起来神好像并没有给他划定一个界限，就像神造了海洋的界限并派了月亮来监视他，使他不能越过一样。他以为撒旦在有些事上一定很内行，他以为自己可以既与神合一，又能变得更智慧，又能变得更聪明，受更好的教育。但神早已把夏娃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他，神也同样给了教会所需要的。他给教会的不是歪曲圣经的神学院或圣经学校，而是完全遵循圣经，也就是遵循主子说， 你不能改变的。但教会却依靠他们自己的理解，他们觉得啊，也许这么理解是理所当然的，但这是在欺骗。我想在这里花几分钟讲点题外的事，整个的世界都是建基在这样一个概念上，这个国家的整个经济都是建立在一种虚假的概念上。我给你们讲一个关于我自己的笑话，那其实这不是笑话，不是笑话。那你们知道我们都爱自己的妻子，那我们都应该爱自己的妻子。那很久以前，大约是三年前，那我在西部的一家旅馆里看电视，那一天早晨，那我从床上起来，那房间放着一台电视机，那我想，那看来天气变坏了，那八点钟时应该有新闻吧，那我拿起节目单看了看，那上面说几点几分有新闻，那到时候打开电视，那当我正在看新闻时，我注意到在新闻中穿插播出的商品广告中说到一种洗洁精，那广告说女士们，你们再也不用洗碗碟了，要做的只是把洗洁精倒进水里，把碗碟泡几分钟拿起来晾干就行了。那我想这下我回家可以成英雄了，我抄下了那种洗洁精的名字，我心想我要告诉我妻子，你看我多能干。那我就去买了这瓶如此神乎其神的洗洁精，那回到家里把它全都倒进了洗碗槽里，告诉我妻子叫她只管打扫房间好了，洗碗的事由我负责。于是我倒掉孩子们碗里的渣子，有的上面粘了蛋黄，那将他们统统放进洗碗槽里，那泡了几分钟后拿起来晾在那里，看那些粘了鸡蛋的碗盘原来什么样，后来还什么样，什么也没洗掉。看什么，我从那时起我老婆又对我再没有信心了。你看为什么这个国家会这样，为什么这个国家容许人们受欺骗呢？那种广告是不应该被允许播出来的，那应该是犯法的。至于现代的香烟广告，那更是可耻，说什么抽一整车的烟也不会咳嗽一声，那所以这种广告不应该被允许播放。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欺骗，他们每个里面都包藏着死亡。那喝酒会导致死亡，酒瓶里包藏着强奸、谋杀和精神病，但是我们却允许这些广告在电视节目里播出，还说这是你爷爷喝过的酒啊，令你家生活乐悠悠啊，各种啤酒和烈性酒都大做广告。他们在干什么？在行骗，他们在明目张胆地向公众宣传屠杀他们的工具，而我们却允许他们这么做。我们再回头看看教会，他们通过人所制定的教条、人为的教义，他们在人面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然而其实是在走向堕落，走向死亡。没有一个教会能洁净你的魂，也没有一种教义能洁净你的魂，只有神的解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洁净你。神才是你的靠山，所以这一切都是虚假的，但人们却依靠自己的聪明，他们终究会被这种聪明所害死。今天人们依靠他们对教条、宗派教义的理解，他们像千百万都待宰的猪一样，他们争先恐后的往那地狱里的无底坑里跳，多么羞耻。我神不允许我们依靠自己的理解，我们不能这么做。你就是说啊，难道协会里的人说的不比你一个人说的更可信吗？但如果一个人有说神的话，就比那些人说的更可信。有一次400名先知来到两位王的面前，他们依靠自己的理解说预言，但另外有一位与神的话站在一起，事实证明他是对的，这就是米盖亚。一切的关键在于的是不是神的道，任何与神的道相反的都是错的，是走向死亡的。没有任何人的智慧能超过神的智慧，他比一切聪明人更聪明，他是全员， 他是一切聪明智慧的唯一泉源。除了神以外，人的话语都是痴言妄语和谎言。如果与神的话相抵触，那如果神的话语从某个人的口里说出来，那就不是人的话语，而是神的话。看到吗？那不是，那撒旦，这不是人的理解。撒旦可以给你各种各样的承诺，但他什么也给不了你，因为他什么也没有，他没有救恩。撒旦是个什么？是一切与神的道不符的东西。撒旦没有救恩，他没有光，他的王国是一片黑暗，他的尽头就是死亡。黑暗与死亡就是撒旦的王国。伯兰弟兄，请重复一遍，什么是撒旦的王国？一切跟神的道不符的就是撒旦的王国。那这是在修剪，但现在是修剪的时候了。看到吗？就像一棵树，一个枝条要想让它结果子，就得修剪，是时候了。任何跟神的教导与神的道相冲突的，这就不是神。那是什么呢？那什么是罪恶？罪是正义的歪曲。什么是死亡？是生命的歪曲。什么是撒旦的王国？就是任何妄图取代神话语的说教，任何的事，任何的教导，一个字儿，就一个字儿，你必须信神的每一个字儿。那除了一个字儿，夏娃信神所有的话，他只要不信那一个字儿就完了。你也只需要不信一个字儿就完了。让我们来看一看，保持与神团契的唯一途径就是信守神的话。神说你可以这么做，你不可以那么做，你可以这做这个那个，你做这个做那个，但别做这个。那夏娃只是违背了神一项小小的诫命，于是一切的苦难就开始了。因着他的行为，这世界满了人饥挨饿的儿童，死亡的痛苦，一切的悲哀与忧伤，都是因他那一次的犯罪。不信神的话是多么可怕。每一个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将来的，都因他那一次的犯罪而在痛苦中呻吟。所有的私生子，那些婚外生的孩子，都因他那一次的犯罪。人世间所犯的一切罪，都从他那次推的一点点神的话开始。虽然他遵行了神其他所有的话，他不知道，那他知道，但他被引诱了。那诱惑他的说他可以做得更好，成为更高层次的人，拥有更高的智慧。那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会知道更多。有人说我们的牧师曾受过较高的教育，我们是较高等级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那些信守神话语的人更高级，他们才是最高等的，这是唯一蒙神喜悦的等级。等一会儿也许神会带领我们更明白这个道理。撒旦的王国除了死亡之外什么也不能给你，他所有的就这么多。他是死亡的缔造者，他可以向你许下谎言，因为他是一切撒谎之人的父。他不能给你生命，他不能给你天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天国给你。想一想吧，一句话，就因为夏娃听见了魔鬼，或者说是他的傀儡所应许的一句话，而不信神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把你送进了痛苦之中。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即使神是那么的仁慈，也会因着起初的那一句话，把地狱的灾难降到这个世界，导致那么多饥饿的儿童，各样的贫穷苦难，人们挨饿死亡。难道神就不能网开一面，而让人类停止受折磨吗？他不能这么做吗？他知道由此而引起的一切灾难，却仍不能原谅夏娃不信他的那一个字儿，那么他就更不能原谅今天还有哪一个人不相信他的一句话。他必会让那个不信的人独自去受折磨。想一想吧，这是一件何等可怕的事。那 当亚当和夏娃听信了魔鬼的谎言，神那神圣的形象就离开了他们，他们与神的团契也从此破裂了，他们与神合一的关系就破裂了，就是在他们听信魔鬼谎言的那一刻，他们与神的交通就中断了。同样，当你听信了魔鬼谎言的那一刻，也会破坏你与神的团契。但当你不原原本本的接受神的话，就在那一刻你离开了神的面，就像夏娃所做的。要注意，我想问你们一些事，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那如果神与他的话是如此的正确，并且他决定要用他的道来审判人，那么他一定得在什么地方保守这些话，以便他用他来审判世人。那就是圣经，你不要忘了这个，神要用圣经来审判世人。启示录22章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看到没有？不是光说、哦、我去教堂，我信、哦、我信神，每一个地狱里的乌鬼邪灵也信神，他们每一个都很虔诚，每一个都是，但只因为那一个字儿，就破坏了与神的团契。整根链条的强度取决于它最薄弱一环的强度，你最薄弱的环节乃在于你不信神的道，你必须更换一个新的链环，使这一环与其他环节一样的牢固。你若信耶稣的拯救，那你还要增加一环，就是相信的医治的大能。你若信的昨日是神，也必须信他今日是神。哈利路亚。你若信他昨日是神，却怀疑他今日是不是神，那这一环就会断裂，那你就失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苛刻严厉的，但却是真理，你必须信他，信他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可能会问，哦，伯纳弟兄，那些教派又怎么样的？好，请听我说，他们若遵行神的道就没有问题，但他们若否认神的道那就不行，那他就是属魔鬼的啊。你说、哦、你怎么看某某教会？我不知道那个教会怎么样，我所知道的只有神的道。现在有900多种不同的教派，每个教派都说我们的教派的准确无误的拥有真理，那你要相信哪一间教会的？你要到哪里去的？你总得相信什么？你说、哦、我相信卫理公会，我相信浸信会，我相信长老会，路德教派，五旬节教派，天主教会，不管的是什么，你相信是那个组织，如果在抵挡神的道，你就在做夏娃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没错，你正在做夏娃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拿神的话去做交易。你说哦，那些层次较高的人都上这里来，哦，这里的教堂建筑宏伟，哦，他们都是很精明的人，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撒旦比夏娃精明多了，夏娃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夏娃不应该是精明的，他应该是顺从的，我们也不应该是精明的。耶稣说过，今世之子黑暗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们被比作是羊，羊自己根本不认路，他们必须由牧人来带领。神不需要我们精明，他要我们依靠他的精明。 Amen， 跟随他的引导。 Amen， 你看到吗？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箴言三章五节，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依靠神的聪明。不管神的聪明看起来多么相反，不管看起来你发现了多大的亮光，理都不要理他，只管依靠神的聪明，因为他所说的就是真理。那就在夏娃不信神的一小段话一句话的时刻，神跟他孩子们之间合一的关系就从此破裂了。那所有明白的都说阿们。夏娃并不是不信整本圣经，他不说我不信整本圣经，我信一半，他必须信神全部的话语，每一个字都要信。不仅是神与他们的关系破裂了，丈夫与妻子的合一也破裂了。我相信任何一桩婚姻若没有丈夫妻子和神的合一，便不是真正的婚姻。是的，他把孩子带到这世界，使他们成为私生子，让他们抽烟喝酒，在孩子面前打牌酗酒，这样的父母不论对他们的婚约多么忠实，那也只是性欲的婚姻，肉体的婚姻，那是肉体的婚姻， 他们里面有一个灵，一个犯罪的灵在爸爸和妈妈里面，不管他们对孩子多么忠诚，也只会把孩子带坏。你可能说，我知道有些家长不是基督徒，也不会教孩子那些东西，不把孩子带向基督，这就是他们所做的最错的一件事。不把孩子带向基督，看到吗？所以没有基督就不可能有正确的结合，与神的团契破裂了。那当亚当夏娃与神之间的团契关系破裂后，当他们与神的团契破裂后，他们之间的团契关系也就破裂了。注意，任何时候一个教会若中断了与神的团契而投靠某个组织，那么这个教会的信徒之间的团契也就破裂了。因为我们必须同心协力，意见一致，那是在五旬节时代形成教会之前信徒们所有的同心合意，意见一致。而当一个教会投靠某个组织时，里面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东西，因为有些成员要信神，他们要坚持正确的东西，但是另一些成员却要走其他的道路，因此就没有团契可言了。是的，是什么呢？他的思想变了。哦，是的，夏娃的思想变了，她与她丈夫有了不正当的团契，所以他们开始互相推卸责任。看到吗？她的思想确实发生了变化。为什么？魔鬼的生命进到了她里面，绝对没错。当她一开始怀疑神的话，夏娃就接受了魔鬼的生命，因为她接受了魔鬼的教导。哦，我可以在这里说的更严厉一些，可能要录在磁带上。我相信你们都明白我指的是教会。夏娃不相信神的话语，这就使得与神分离，因为从那时起魔鬼的生命就进入到了夏娃里面，因为他已经相信了魔鬼的谎言，说这果子好做食物，于是他参与了魔鬼的罪恶。是的，我还是不能不说，无论如何我要告诉你们，就是不能。那前不久我在加利福尼亚，我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间教堂里讲道，那我从来没有在圣灵的启示下讲过任何我需要收回来的内容。那里有许多牧师追着我问关于撒旦后裔，那也就是古蛇后裔的问题。他们说摩夏娃吃的是一个苹果，盖因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他才拿弟弟出产的果子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你们看到吗？根本不是吃苹果的问题，他怎么认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我们都是过来人。那实际上是指性行为，肯定是的。夏娃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并且从骨蛇生了一个孩子。那是骨蛇，不是爬行动物，它是一切活物中最狡猾的，它仅次于人。人类可以找到猿猴和黑猩猩之间的联系，却永远找不到人和动物之间的联系。那一环便是骨蛇，因为它所行的这个恶事，是咒诅它，使它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形状。骨蛇是唯一能与人杂交的动物。那有一天，我站在那里讲道，那听众有一些天主教徒，我说：“你们天主教徒，你们称耶稣为神，又称玛利亚，称玛利亚为神的母亲，神是永恒的，那怎么会有母亲呢？神不可能有母亲的。耶稣甚至与玛利亚毫无关系，他只不过是玛利亚只是把他孵出来的孵卵器。那天主教徒总是相信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那我自己在若干年前也认为纯洁受胎说就是神荫蔽了玛利亚，在她体内放入了一个血细胞，那卵子是玛利亚的。他说卵子是玛利亚的，那么必须先有某种的刺激，感官上的刺激，才能使卵子经过输卵管到达子宫。瞧你对神做了什么？你把神跟性挂上了钩。神既创造了血细胞，他也创造了卵子。有的植物同一科上有雄性花粉，有雌性花粉，没错。那如果那卵子是玛利亚的，那大卫怎么会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那如果玛利亚的卵子在基督里面，那么在耶稣复活时就应该有属于凡人的那一部分，因为那是整个身体的复活。神怎么会复活来自人血气的那一部分呢？在耶稣的复活中，神为什么不叫他的身体见朽坏呢？因为他是神圣的， 他怎么会是神圣的呢？如果那是玛利亚的胚胎，花粉来自玛利亚，那么要经过刺激才能是玛利亚的卵子掉下来，通过输卵管进入子宫。那玛利亚就，那里人就会说啊，玛利亚的卵子也许一直就在那，这还是有可能的。但若是那样，你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耶稣就不是全部的神了，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人。如果真是那样，玛利亚的成分就在他里面了。那玛利亚又是从他母亲而来，他母亲又是从他外祖母而来，那就成了具有人欲望的混杂了。不可能是这样的，不可能，先生。我要说玛利亚仅仅是个器皿而已，正如你拿一只鹰下的蛋放在母鸡底下，母鸡也会照样把它孵出来，但它只是个孵卵器。母鸡在孵鹰蛋时，你看不到一点鹰的痕迹，你只看到鸡。是的，先生，母鸡只是孵卵器。你可以把一只小狗绑在一个鸟蛋上，小狗也会孵出小鸟的，这小狗的体温孵出了小鸟。那耶稣的诞生也是一样，玛利亚她只是孵卵器，神使用她，神也可以使用其他的女人，她是处女，她没有生过孩子。耶稣来到一个处女的子宫中，但是是神这位创造者借创造了卵子又创造了精子，因此这就叫纯洁受胎。因此当我走出教堂时，那弟兄们正等着我，他们说，伯拉罕弟兄，我们想问你一些事儿。你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抓住你了。我说好，我愿意你们指出我的错误了。他们说，你说这一点说错了，就是在你传讲骨折的后裔时犯的。现在你说是神创造的卵子，那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发现在创世纪第三章中，神对蛇说，我又要叫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我想我一生从来没有在圣灵启示下传讲过任何我要收回的话，因为我不是依靠自己的理解讲道。如果我的理解与神的道相冲突，我的理解就是错的，必须绝对神的话，如果不是就要丢掉它，它不正确。但现在他们所要扯掉的正是我所传讲的内容。我的心里说，天父，请你帮助我，不知道这里该怎么做。这时候你拿圣经的时候指那些经文说，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哦，神听了我的祷告，圣灵降临了。我相信这是同一个人创造生命的圣灵隐蔽的玛利亚，也是这圣灵把神的话语放在众先知的口中。我每天依靠神，我传讲的永远是神的道，神不会说出自相矛盾的话。如果你说你受了恩膏却又传讲反对神真理的东西，那么你所受的就不是圣灵的恩膏，因为他圣灵隐蔽你时，他带来的是一只话语相同的东西，因为他就是道。那听着，那后来怎么样呢？那我说好了，我想问问你，女人是没有种子的，她是没有后裔的。神在这里讲的不是卵子，而是说女人的后裔，但女人是没有后裔的，只有结合才能产生后裔。医生，我说的对吗？必须结合才行。如果你有一堆无籽的果肉，你把它种下去，就永远不会长出苗来的，只能埋在那里最后烂掉。你也不能栽种没有果肉的生命。所以你看，关键的问题在于结合。那我要告诉你，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也是一种结合，这是一种结合。行，所以若女人自身有种子，就不需要男性也能自己生孩子。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那直到他与男人结合，他才会生孩子，因为必须男女结合才能生出后代来。难道不是吗？种下一个没有生命的种子，你看能长出什么来？就像他们说某个女人生出一窝小狗来，那不可能是活的，不可能，就像花没有授粉一样。注意，注意这个。那女人她不是种子，于是神说，你的后裔和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这就是告诉他，神要自己给女人一个后裔，不是通过男女间的性行为产生后裔。神要在他里面创造一个后裔。好，你也许会说， 那不成了神的后裔了？是的，当神把他后裔给了玛利亚之后，就属于玛利亚了。我说这是我的眼睛，因为神把这眼睛给了我，是我的眼睛，但却是神给的。这是我的手，但是神给的。这是我的声音，也是神给的。明白？玛利亚所怀的后裔与玛利亚没有关系，是神自己所创造的。夏娃当时怀的是非法结合所生的后裔，是必死的。他已经怀了骨蛇的种子，因为他与骨蛇结合了。他承认说那蛇引诱我，这就是了。于是该隐就生出来了。那我们知道夏娃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当然了，因为任何一个小孩子的出生，不管私生子或者什么，必定是神做工才会生出来，因为唯有神才能创造生命。是的，像夏娃做母亲的，那就再清楚不过了。这孩子是骨蛇的后裔，现在你所怀的胎儿是因着你违背我的话，是非法所怀的胎。那这是蛇的后裔，但是我要给你一个种子，是一个纯洁受胎的后裔。那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 Amen， 神这么说了，他必让他的话应验。这就是你必须与神结合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在听了耶稣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之后，却在五旬节那天转身对那些人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父子圣灵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懂了吗？他们是一致的。保罗从来没有见过彼得，但是由于他们受了同样的圣灵，那在同一个身体里荣耀，这时他们说出来的话都一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一位曾听见有圣灵赐的。保罗说这样你们受了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你们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重新受洗，然后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这是什么？就是合一，说神所说的话，也就是承认认罪。承认认罪的意思就是说一样的话。神是接纳我们认罪的至高大祭司，他言出必行。当我们承认他所说的是真理时，他就为我们成就。哦，是的，这就是你们所寻找所要建立的信念。现在让我们看看夏娃和他丈夫的关系如何破裂的。那我们快点来看看，当神说亚当，你怎么这么做呢？你怎么知道你是赤身露体呢？亚当不是替夏娃承担罪责，而是把责任推给了他的妻子。亚当说是你所赐给我那同居的女人，他们结合破裂了。而夏娃又怎么样呢？她不是爱的丈夫，向神说出事实，她撒谎。她本该说我丈夫是无辜的，是我给他吃的。圣经说她又给她丈夫，她应该说我丈夫是无辜的，是我给的他，他就吃了。但责任在我，因为是我给他的事，但他没有这么说，而把责任推给他蛇，他逃避了。今天的人们也试图做同样的事，丈夫跟妻子间的结合破裂了，丈夫与妻子的交通隔绝了，他们间的合一破裂了，他们与神之间的合一也断绝了，一切都完了。为什么？就因为不信神的一句话。哦，弟兄们，是的，她应该将事情说出来。她与她丈夫之间的合一不再有了，她们与神的合一也不再有了。每个不领受神全部真道的教会都在发生同样的事儿。我爱神的道，你们呢？看看夏娃的头身子该隐，他是个杀人犯，说谎的，个骗子，嫉妒自己兄弟的嫉妒狂。他的兄弟亚伯遵守神的诫命，神明明已在伊甸园中为他们父母杀了动物做赎罪祭，那撒旦总是不理会神的诫命，那试图抽换神的道。圣经说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来给他们穿，为了得到皮子肯定要什么得死去，而亚当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没有用，那只是树叶而已，必须要走兽死去才行。神为他们杀了一个低等动物的生命，并且说某一天我要为你们献出我自己的生命，那真正的生命再次形成我与人的合一。 但如果神愿意，我们就要达到那种合一了。看，这是用羔羊的性命换来的，你用这皮子包住你，遮掩你的赤身肉体，但是你不准吃苹果之类的什么东西，那都胡说八道，明白吗？穿上这些皮子的衣服，神必须杀一只羊。撒旦的儿子就是无法做到亚当的儿子所做的，不管你怎么解释的，肯定是撒旦的儿子，因为亚当对神的纯洁不可能生出那种东西来。对，那之后撒旦的儿子该隐试图献上苹果和地里的出产作为赎罪祭，那就像今天大部分人所相信的，献上地里的出产作为赎罪祭解毒药。而一人亚伯怎么做呢？他知道根本不是什么吃苹果这回事，他是从他父母的精血生的，他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他献上了头生的羊，像神所做的一样。哈利路亚！他遵循了神的道，于是该隐嫉妒他。今天的情况也是一样，进到那血迹神的话里，就神的话所说的要与他在一起。很多人都相信那血的祭物，肯定的，但说话却与神的道不符。我才不信呢，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事，这是同样的老魔鬼在耍同样的老把戏，等我们上当。注意，魔鬼还是沿着老路而来。该隐做了愚蠢的事，但他并不愚蠢，那是狡猾，很会行骗。他向神献了果子，那亚伯持守神的道，他向神献了羊。神说很好，亚当，你持守，亚伯，你持守了我的道。那该隐，你知道那不，那我接受了你爹试图献上的无花果树叶吗？你弄了一大堆无花果的葡萄、苹果、别的水果。你爸爸试图从树上摘些叶子，想要做赎罪祭。你呢，想从树上摘些果子来？不是这样的，那是生命的血。哦，神表明了他的邪恶。他说是这么回事，亚伯献上了正确的供物，于是该隐就嫉妒他，看看他做了什么。他杀了亚伯，神兴起了另一位，即赛特，就像是基督的受死埋葬并复活。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了什么呢？继续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使他们分散到各地，这样神就能单个的拣选他们，直到把他们带回到一起。单个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拣选，但人们不想用这种方法，不要错过这一启示，是神让这事发生。愿你能得到和我相同的启示。看，神是单个的拣选人，他不是成批的拣选人，他不是按组织拣选人，神是单个单个的拣选。我们也是单个的接受圣灵的洗礼，我们每个人都是单个的接受圣灵的洗，在一起进入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都是受了圣灵的洗，神与个人来往，神使分散遍地，目的就是让他能一个一个的来拣选。除了单个的拣选外，还有一件事，就是神要把该隐的后代与赛特的后代分开。神把该隐打发走，把他们分开，以便神能和他的教会打交道。瞧，该隐被分开了。那注意，神使夏娃邪恶的儿子该隐与亚当神圣的儿子赛特分开了。神是这么做的吗？夏娃与那虎蛇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生了该隐。那神把该隐和他的后代从一人赛特及他的后代中分离出去。这件事今天还在进行，分选，分开，找到他们，他们不在联合中，他们不可能合一。黑夜能与白昼合一吗？信与不信岂能相交呢？一个相信神全部真道的人，岂能与只相信神部分真道的人合一吗？神需要的是那些分别为圣的人。那该隐是夏娃的儿子，夏娃说我得了一个儿子，但赛特是亚当的儿子。神把他们分开了，因为那为什么他们会败坏对方？因为该隐罪恶的后代会破坏赛特良善的后代。是对，同一个老魔鬼，那导致夏娃不信神的一句话，告诉他们要彼此分开各自生活的那同一个老魔鬼，现在他又来到了人们中间，并把他们带到了一起。 你听懂了吗？懂了就是阿们。他又把他们带到了同一个错误的联合中，那是一项反对神的行动计划。发生了什么事？他是怎么做的？圣经创世纪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神的儿子们就是赛特的后代，他看见人的女子就是该隐的后代，哦，他们太美了。哦，他们干了什么？赛特的后代迷恋该隐的后代，他们就跟那些女的再次结合在一起，因为该隐的后代美貌，他们好看。同样的事今天也在发生，弟兄们，就在这里，你们五旬节教派软弱的人呢，神把你们分开，让你们成为什么教派也不是的人，你们不能起名叫五旬节教派，神把你们分开，要你们成为他的子民，但你们却看重那高大华美的教堂和冠冕堂皇的神学理论，你们自己也盖起了大批的学校等等，你们做了些什么？你们把神的子民与教派组织联合在一起了，这些教派的根基就是天主教。你们欣赏那些华美高大的教堂，衣冠楚楚的会众，市长和显贵们都来你们的教堂，他们都具有最高雅的打扮，最高等的教育，最高级的神学理论，知道怎样去那种人人都穿戴得体的地方，牧师也很完美的站在那里，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所看重的正是神所谴责的，你们已经把五旬节教派结合到某个组织里去。哦，主啊，愿你使这句话加重，神从来没有要他们结合，神要他们分开。神不要我们与这个世界结合，这是同一个老魔鬼，也导致夏娃不信神话语并使得犯罪的同一个老魔鬼又回来了，他引诱赛特的后代，让他们看上了该隐美貌的后代，并且再一次的结合到了一起。他们并不是不信的人，他们也不是共产主义者，不是的，不是的，他们是信徒。他们说啊，也许现在主会做些不同的事了，或者类似这样的事，但他们认为他们所做的是正确的，而神怎么做呢？神要把他们一切都扫掉，他不得不把这一切都毁灭，这错误的结合，神不得不用大洪水来毁灭这一切，审判要临到一切错误的结合。因着夏娃错误的结合，审判曾击打过伊甸园。现在骨折到底有没有后裔呢？您不感到羞耻吗？那宗错误的结合使得神的审判临到了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后来又是那错误的结合使得神审判的洪水毁灭了全地，因为该隐的女儿们向神的儿子们调情卖俏，使神的儿子们迷恋上他们并与他们结合，看到吗？错误的结合。那么说话没有什么关系，看神做了什么。除了可爱的老诺亚一家八口，神毁灭了一切，人们结合在一起。那在诺亚和他属灵的家庭死后，你知道的第一件事就是人类的后代又开始互相迷恋了。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并不是不信教的人，我们都信神。他们选了一个叫宁禄的大主教当头，并在他的领导下建了一座塔。他们不是不信教的人，他们相信有天国，他们也相信有地狱，他们还相信有审判，但是神的儿子们与人的女子们又错误的结合到了一起，并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总教堂，一个伟大的组织，其他一切的地方都要向这座叫做巴别塔的总教堂来进贡。他们说啊，我要告诉你们我们都做些什么，你知道我们有多聪明，他们的聪明智慧来自哪里呢？来自魔鬼，绝对是的。他们下巴一样从魔鬼那里得到了智慧，他们从魔鬼那得到智慧，那他们说我们要组织，组建自己的组织，我们要让神高兴，那我还告诉你我们要做些什么，我们要造一个梯子，一步一步的向上爬，与天使一起歌唱欢呼，让我们回到地上按我们想要的方式生活。魔鬼至今还活着，明白？他对抗神的诫命，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这怎么做呢？让他们建起了巴别塔又错了，于是 神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众人分散的全体。神又开始分别，打发良善的老艺人亚伯拉罕出去。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把他分别出来，亚伯拉罕，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离开这一切。直到亚伯拉罕离开了一切，罗都是最后离开的，这时神才祝福他，除了亚伯拉罕，离开那些不信的人，我要叫你成为大国，我要造就持守我诫命的人，我要再给他们一次机会。善良的老亚伯拉罕去寄居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那也是每一个亚伯拉罕要做的。寄居在陌生的土地上是什么呢？从人类的思维来说，亚伯拉罕相信的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应许。你想该隐一族的摩登医生在那时候会怎么说呢？哦天哪，100岁的老头跟着90岁的老伴还想生个儿子，简直慌得透了。但亚伯拉罕就是坚信神的话语，任何与神话语相反的话他都当作他不存在。就那些现今流行的错误心理、错误的感觉、错误胡说八道等等，只当他们不存在好了，只管相信神的话语，继续往前走。那些东西都是你接近真理的绊脚石。兄弟，在正确的道路上继续往前走，孩子们，神会持守着自己的话。我不在乎撒旦扔过了多少谎言，神仍然拥有真道，他持守他的道。亚伯拉罕认为任何与神话语相反的话都是错的。如果你们要记录，是的，罗马书第四章，亚伯拉罕把任何与神话语相反的东西都当作不存在。是的，他坚信神的话，不管他的身体多软弱，也不管神的应许看起来多不可能实现，亚伯拉罕仍坚信不疑。他并没有跪在祭坛前说，如果神的应许现在不实现，我就要去做，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坚信神的应许长达25年，那应许终于实现了，神的应许总会成就。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12位先祖，12位先祖下到埃及，在那里成为一个民族。当神使以色列民兴盛众多，这时神又怎么做呢？神再一次把他们分开。信与不信不可能走到一起，不可能，先生。神为了自己而把他们分开，神为了保障他们被正确的引导而做了些什么呢？那注意听，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那可能只剩下15分钟了。神一路带领他们，注意，他使以色列成为一个大民族，不断的教导他们。当时他们在埃及为奴，终日挨打，泪流不止，但神一直眷顾他们。他记得自己给亚伯拉罕的每一个应许。那一天，神对他们做了什么呢？神把他们分开时做了什么？他赐给他们律法，赐给他们一位先知，赐给他们火柱。他做了什么？哦，神呢？他建立了教会的秩序。火柱也就是他的灵来引导会众，先知来告诉他们神话语的真理。于是他们准备好出埃及的旅程了。这一切是何等的奇妙啊！他们出埃及进旷野，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神为他们分开红海，降地狱的灾给法老。呵呵，火柱行在众人前面， Amen， 日夜引领他们，哈利路亚。一位先知，一位持守神真道的先知，使他们行之有序。Amen。神已准备好领出他的子民，那是他们第一次被称为教会。那是神在末日所要做的预表。几分钟后我们还要再讲这个。神呼召他们出来，赐给他们律法，把自己的话语赐给他们，赐给他们一位先知，赐给他们神迹，让他们到旷野里去，与那个世界分开。可是现在的人做了什么？他们看到了摩押漂亮的女子。这是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他们敬拜各种的偶像。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去追求他们，娶他们为妻。是的，绝对是的。我能想象得出那些摩押女子有多漂亮。那我在家躺着时，神曾给我一个预言，将来有一天我会把它读出来。你们对我那么指责女人感到奇怪。30年前我得到了主如此说的启示。30年前当我开始传道时，神告诉我女人的发展倾向是道德败坏和嫁祸于人，到了末日女人将成为世界上最败坏的东西。是的，人类最初是女人开始犯罪，到末日撒旦还会使用女人来犯罪。看看发生的事吧，看看这些年的事吧，正如以下说的，女人会继续把他们自己脱光，他们之中只有极少数被预定被拣选的能够逃脱在末日的罪恶。这以下使我非常忧虑，我想女人，那我翻了圣经以赛亚，我相信是第四章。那到那日以色列逃脱西安女子必向主显得华美。那有一天一位女士写给我一个问题，她说 布兰弟兄啊，不是一位男士，一个传道人。那今天上午他也许就在这儿，他是从海尔州来的。他说我们也想传讲你所说的同样信息，但我们发现在你录音带里有些不对的东西。那必须把这封信交给我。他说啊，布兰弟兄，你录音带里的某些观点是与神的道非常矛盾的。我们是想说同样的内容。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跟人做前书十一章说的女人应该蒙头，而男人不应该蒙头啊，女人在教会中应该戴帽子，男人在教会中应该脱掉帽子。那我们相信女人应该蒙头等等。那另一个问题是，人们来对我们说，你所说的每句话都来自主的天使。但是伯纳弟兄要驳斥这些话确实很难。但在我们教会，我们将讲同样的内容，伯纳弟兄。难道你不认为你所讲的话里有少许错误吗？我给他写了回信说，我亲爱的弟兄，我没有错。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说女人应该蒙着头。为什么呢？第十五节说女人的长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而不是帽子。天主教的灵控制教会的时间已经够长了。女人的长头发是给她的盖头。你们的本性被指示，你们瞧，不久前有人问我同样的问题，那等我谈到的时候我再解释。他说圣经上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负全柄的记号，就灵长头发，天使与女人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什么是天使呢？天使就是使者。保罗怎么说的？如果一个真正的使者，一个从神而来的天使来到我们中间，那你最好都有长头发。他会谴责女人剪头发的事。这里有多少人知道天使就是使者？对的，没错，从神那里派来的使者肯定会谴责这种事。他会说为天使的缘故你必须留长发，因为神所差派的使者必定会谴责这种事。绝对没错，因为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使者，他是与神连在一起的，神的话也绝不会落空。圣徒保罗说，既只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是的，我发现的是对的，这女人应该有长头发，那是给她做盖头的。那我可以想象那些可爱的摩押女子一定非常漂亮，可能打扮的就像今天那些时髦的耶洗别一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那样。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女人就像一颗珍珠，我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赞美神。她们是神的使女，真正的女人就像真正的男人一样，她们跟随神的道，而不理会魔鬼说些什么，不理会那些虚假的东西。有人说我们的牧师说这样做没有什么错，我不管你们的牧师说什么，如果他说了与神的道相反的，他就是在撒谎。你必须持守神的道，不管他属于什么教派或者是谁，如果他准备说什么，告诉他去查考神的道。是的，好，我们继续下去，看神如何把他们分开。我们得在这里停一会儿。那我记下一些经文，我想跳过这些章节，直接看看结果怎么样。那当以色列人娶摩押女子为妻时，神做了什么？神必须再次把他们分开。他做了什么？耶稣出现了。现在我们讲到一些要点了。耶稣来了，他是神彰显的形象，是女人的后裔，是从神自己怀的孕。这位伟大的建筑师为他自己建造了一个身体，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任何男女借任何材料。神自己给自己建造了一个房子。我相信那天斯蒂文站起来说，你们这些硬着景象幸运而未受隔离的人，你们时常抗拒圣灵，跟你们的祖宗一样，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所罗门为神造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神不需向任何地方借任何材料。希伯来书十一章，我相信人二三节那里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神只是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他不需要去对月亮星星说，月亮先生你能借给我点木料吗？啊，星星先生你能借给我一些石灰吗？神不这么做。他不需要说，玛利亚你借给我一个卵子，我想造一个身体要居住在里面。神这位创造者一开口，玛利亚就成了一位母亲。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她只是一个承载神种子的女人。没错，记住，她不是耶稣的母亲。甚是这么说，那你给我找出了圣经什么地方说耶稣称他为母亲？你要回到神的话里，什么神的母亲，你应该感到羞耻才是。有一天一些人对耶稣说，你的母亲站在外面要对你说话。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呢，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了。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她只是个孵卵器，神也可以用别的器皿，不过神要用这最卑微的器皿显明神能用它做成什么，把它升高。 从无造出有来，这才是神。神表达的形象降临了，耶稣是纯洁无瑕的一位，是可爱的一位，千万人中最美好的。他是谷中的百合花，沙伦的玫瑰，是晨星。他是什么？他来为了什么？对，是要重建神与人之间的合一关系。你明白了吗，弟兄？人们造的巴别塔以及其他东西都不能成功，他们园中的果子以及其他东西都不能讨神的喜悦。于是神降卑自己，在一个女人的子宫里怀了胎，为自己造了一个人的身体，成为以马内利，就神与我们同在，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是神。他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在任何时候，神对外邦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只是神努力把犹太人分开，使之成为一国。他想尽一切办法使人类回到正道，而他可以重建的唯一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的拣选，像他起初所做的那样。这是神在今天拣选单个人的途径，不是某个教派、某个组织、某个某人，而是单个的人。注意，他是要重建神与人之间的合一关系。耶稣是真正的赎罪祭，绵羊、山羊之类的东西并不能除去人的罪。那些生命并当这些祭物被宰杀时，羔羊的生命，他的最纯洁的东西并不能回来进到信徒的里面，因为人有魂，而羊没有魂。看，除了人之外，任何动物都没有魂。人也是一种动物，这是真的。但神把魂放在人里，这就使人有别于其他的动物。人有了魂以后，就能区分正确与错误。那记住，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神就成了活的魂。看，人成为这样，就能区分正确与错误。那注意，那耶稣来了，他是神，不单是一个人的生命回到另一个人身上，而是神自己的生命，使一个人成为神的儿女，使他可以回到堕落以前人与神的合一之中。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合一。有人在问我，伯拉罕弟兄，他说你不是一体派的吗？不是与某个组织成为一体，我要与基督成为一体，明白吗？而不是与某个组织成为一体。耶稣偿还了我们的罪债，为了得回神与人之间的合一，只要他在肉身中就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必须完全成为赎罪祭，才能除去信徒的罪，明白？除去人的罪，以便圣灵能进到人里面，并恢复人与神之间的合一。看，必须有这个重建的过程。那怎样才可以重建？当神的诫命都完全履行的时候，天使能履行神的诫命吗？不能，他没有血。是不是神已经履行了呢？没有，他没有血。只有当神成为人的血肉之躯，才能偿还罪债，彻底除掉人的罪，这是唯一的方法。巴别塔使人类被分散了全地，各种组织用一切办法都失败了，他们又要把世人再次混合在一起，但这一次神要把他们彻底的分开。哦吼，荣耀！哦，我现在开始激动了，我感到我可以就这个题目开始讲道了。现在只是在热身，我可以从这里开始讲了。那现在还是我还是停下来吧，那或者日后有时间我再结束这个有关神与人成为一体的主题。你们都明白了，明白了就说阿们。行，这就是人类能重新回到起初地位的唯一方法，因为罪的工价必须付清。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神说你吃的日子，就是你做那事的日子，必定死。当人类犯罪时，人与神的关系与神的交通就破裂了，一直到付清了罪的工价才能恢复与神的关系。可是没有一个人能付得起，因为每个人都与人类一起堕落了，在人类以下的一切生物也都堕落了。哦，荣耀。哦，弟兄，哦，麦克弟兄，我没注意到你坐在那儿，神祝福你。我们相信这一点，麦克弟兄，来到这死亡的惩罚之下。那过去当我不在这里，是麦克弟兄是本堂的牧师。那另外还有一位蛮有圣灵的老弟兄牧师也在那里。那注意，现在让我们进入与神合一。现在我们看到这点，那罪债必须偿还。那动物的最高等次就是人类，但人类却自甘堕落，因此人类自身怎能互相救赎呢？只有神，只有神才能拯救人类。神是个灵，永远不会死。那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现在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他不得不把自己变得比天使小一点，以便以死来付清罪的工价，带回人与神之间的合一，这样圣灵就可以回来。罪债已经付清了， 耶稣必须这么做才能赐下圣灵来，重新把人们结合到一起，就像当初在伊甸园那样，耶稣受死时罪债就付清了，罪债解决了。 Amen 弟兄，要是我能把这点讲透就好了。你看，罪债已经付清了，哈利路亚，神的羔羊，罪债已经付清了。今天上午每个听到的男女以及将听到这录音带的人们，你们的罪债都已经付清了，不要再不信神的话了，回到神的话语中来，不要不信神就是道。荣耀，呵呵，感动我都要喊起来了，我真的要喊出来了，罪债已经付清了，一切都过去了，难怪天使们都要高声歌唱，赞美的歌声在天国回荡。亲爱的先生，迷途的羔羊已经找回，神为他设立了挽回祭，使他归回原处。这神分别了谁，就是神的道洗净了他的罪，那道代替我的位子死去又复活了，并在我生命中，在我心中居首位。Amen， 罪债已经付清了，一切都过去了，我们已经蒙救赎，不是借着天主教。尽管我们是正宗的天主教徒，是使徒的天主教徒，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借的教义，天主要用他们的教义来否认神的话语，成天宣传他们的教义而不是神的话，为了公会进信会里面同样不知羞耻。爱的最终之乐胜过爱神，你们爱宴乐，贪恋世界享乐，就像一群待宰的猪一样。魔鬼用这些东西塞满了你的心，就像撒旦在伊甸园中的夏娃所做的一样。啊，看我们有所有的牧师都受过教育，啊，我们都获得哲学、文士学士学位，这些东西半点用都没有。如果你否认神的道，那学位就是魔鬼的花招。今天上午我也将神的道指示你们，从现在起就是你的事了。甚至那些与耶稣同行的门徒们，他们也不能合一，他没有合一，他们争论说谁会是下一位主教。而我们中间谁最大，他们甚至不能相信耶稣，他们不能明白的，他说你说话用谜语，心里明明的告诉我们你什么意思。在耶稣和门徒之间，或者说门徒对耶稣没有合一，在门徒们互相之间也没有合一。弟兄，不管怎么样，我要把这点告诉你，那仔细听，我要把这点牢牢地刻在你们心里，看到吗？神有一个计划，在那个计划之外，我不管你背后多大的智慧，有多少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楼房，有多少神学院学校，多少的圣人啊，这个圣的那个圣的，这没有任何的意义。只要你否认圣经上的一句话，那就是出于魔鬼的。我已经从旧约到新约用书写的话向你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再做几分钟，我把这点给你阐明得更清楚。那些门徒，他们与耶稣手挽手同行，他们与耶稣同睡同吃，亲眼看见了行神迹奇事，与耶稣交往，情同手足，但他们仍然不能与他合一，他们不适合传福音。耶稣说，你们不要再传道了，什么也别做了，就在耶路撒冷等着，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然后你们才能与神合一。那耶稣祷告说，父啊，求你使他们成为一，就像我们是一体一样，父怎样差遣我传福音，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正是那差他儿子降世的父亲进到此里面，结合就是合一。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如果我所行的这些事发出这么大的声音，你们若看不见，就完全聋了、哑了、瞎了。呵呵，弟兄，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呢，知道分辨天使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你们若能认出我，就能认出我的日子。以赛亚对你们说的话是不错的，你们是有耳却聋了不能听，有眼却瞎了不能看。使徒保罗说，到末日那是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一段段的经文都说到末世各种组织所发生的事，人们不明白我为什么大声疾呼的反对那些属魔鬼的人为制度。看着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被引诱，就像羊儿走向屠宰场，主要把他们带出来吧。是的，门徒们没有合一，他们不能明白耶稣，他们说谁能明白这些事呢？看，神还没有在他们里面，他们不过是与耶稣交往而已。 但不过是耶稣有教吧。今天有许多这样的好人，他们不喝酒，不撒谎，不偷盗，什么坏事也不做，但他们没有与神合一的关系，他们还不能与神合一，但他们做不到。哦，他们也行神迹奇事，他们也赶鬼，但是还不够。有一天我从报纸上读到关于赶鬼的一篇文章，但他们说，哦，弟兄，我告诉你，那人是个真信徒。不，绝对不是。一会赶鬼的人，否认神话语的人是个骗子。是的，他说他能赶鬼，很多人也说他们能赶鬼，但是他不与神的道同在，他就不能那么做，是耶稣说的。后来五旬节到了，神使他们合一了。那时他们有了与神合一的关系，神在他们里面。现在看使徒行传，那如果你要记得经文，是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节，圣经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哦，弟兄，为什么？他们恢复到人类最初的时候，他们唯一留着要处理的就是一座旧城，就是他们居住在那里，就是那个称作城或者殿的身体，他们居住在那里，那是要朽坏的，因为他必要死去朽坏。但是他们在灵里，在生命里，在目的和理想里，他们已经与神一体了，他们已经与神合一了。哦，亚当，我垂头丧气的朋友，不要再让撒旦对你撒谎，不要再让伊甸园的历史重演，不要让撒旦告诉你神的话不是那个意思，是这样的。神的话就是的，我曾说过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是的，那是神的启示，那是真理。但是有一帮人做了些什么呢？他们聚到一起就搞出个教派来，建了另一座巴别塔，做同样的事，一头就扎进塔里。路德派做了同样的事，贝斯里派做了同样的事，约翰史密斯和亚历山大坎贝尔也做了同样的事，五旬节派也做了同样的事。神一个一个的拣选那些持守的话语的人，神唯一的计划就是要把那些信徒带到真正与他合一的关系中去，让他们领受圣灵。你看他说，伯拉罕弟兄，我会说方言，我会呼喊，我会做这事。如果你还是有那种灵否认神的话语，那就说明神的道不在你里面，你并没有得到圣灵。你若坐在这里听了所讲的道，又查阅圣经，知道那是真理，可是却拒绝照着去做，那就不是神的灵。我不管你说了多少方言，喊得多么大声，也不管你属于多少教会，或你受过多少次洗，神的话是真理，那是证明真理的真理。如果你得到了这些真理，就有神的道同在。 Amen， 你就知道你要回家了。写了圣经的神怎么会改变出用别的什么话来取代他的道呢？你们天主教徒说彼得埋在你们教堂里面，彼得的灵给你们权利赦免人的罪，作为犹太人的彼得怎么会容忍在教堂里有偶像呢？那个在圣灵的洗礼来到时能说方言行大能奇事的彼得，怎么会改变主意同意吃那种小圣饼，还说神就在那个小圣饼里呢？哦，是愚昧，灵性的愚昧。你们新教派也是一样，走上前去跟传道人握手说，我接受耶稣为我那个事，我个人的救主，回过头来该怎么活怎么活，与这世界同流合污。又一座巴别塔，我们就走到了世界的尽头。注意，神差来圣灵，而这圣灵就是神自己，他是连接神与人合一的桥梁。以下我们就找出圣经的根据，我希望你们在下面的五分钟里不要分散注意力。对，那些在魔鬼的计划指导下的人试图让教会的宗派的合一，他们试图教导教会合一，你们都很清楚，他们通过教育，通过宗派达到其目的，他们正在这么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就是这种合一的组织，他试图把天主教新教的教派带到一起，让他们合一。这是什么？是魔鬼的计划。你说你太小了，没资格说这话。我是太小，但神的道是伟大的。我要告诉你们这事儿，天地要废去，神的话却不能废去。不是人说的，是神先说过。我只说神所说过的话，我只承认神的道。这是魔鬼的计划。今天上午神的话也向你们证明了这一点，那计划是魔鬼的。任何教派组织都是魔鬼的。那些在魔鬼的计划指导下的人们，想通过宗派什么合一。你们大家都来参加神召会，加入一神论，加入神的教会，加入卫理公会，我们都是一样的。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定神的大能， 神的道就在你们面前震动，你们恐慌而攻击他。你们若与神同在，神为什么不向你们显现着自己呢？你们为什么不做神所要做的事呢？你们怎么可以凭着镜前的外貌到处招摇撞骗，其实却否认神，并且把神真正的事工称作别气谱呢？这就证明你们这些有教养的教会成员，正如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是的，我肯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对的，为什么有的人不攻击这些呢？你们知道神支持这一切，神与他的道同在。人类在建造着另一座巴贝塔，他们做什么？他们想着看世界基督教协会所知道的，这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卫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教会，还有什么基督教科学会等等，他们都联合到一起，其中的有些宗派甚至否认耶稣是童女所生，否认耶稣的神性，把它变成三位，要拜三位神，否认童女生子，有些教派否认耶稣的宝血，否认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都一路货色。他们试图这样联合起来，你们怎么敢这么做？那是人造的塔，要像巴别塔一样的坍塌。但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我的灵。这就是我联合我教会的方法，不是靠组织，不是靠教育，不是靠神学家，而是靠我的灵。我要把我的羊聚到一起。哦，当神这么说时会怎么样呢？会有神迹奇事为他所做的做见证。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人与摩押女子通婚之前，他们会说有火柱引领他们。是的，他做什么呢？神要为他与以色列同在作证。但当以色列人割断了与神的关系，把他们与神合一的关系分开了，与摩押人结合之后，他们就转向为拜了。他们在旷野滞留了四十多年，直到神兴起另一批人继续完成他的计划。这就是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对，当神用他的灵带出他的教会时，永生神的神迹会在他们中间。什么样的迹象？当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他给摩西和以色列人火柱的迹象，对吧？这位先知，当神把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时，那个洞察人心思意念的天使向亚伯拉罕显现，这就是迹象。哈利路亚。现在那些加入世界基督教协会的各种教派试图制造出像在埃及在伊甸园那样合一的关系，那并想借着这种联合制造声势。那我想问问你们，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分开时，他给他们一种超自然的迹象，一个火柱，神赐给他们一个先知。他对亚伯拉罕做了什么？神对每一个时代都做了什么？你给我指出这些教派中有谁是神所任命的先知？神用他的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等等在一起组成他的教会。哈利路亚，那才是你要寻找的教会，就像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是的，我说我要回到这个话题了。但在这些教派中没有一个是神所任命的先知，没有像神在以色列人所做的那样。他们所做的什么呢？又是魔鬼的巴别塔。现在耶稣的再来是如此的迫近，他正在把选民召集到一起。我相信这一点，他们要从东方来，从西方来，赤手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哦，那什么呢？神得到了他的合一，真正的合一，表明了自己在我们中间。他把他的选民从各种各样的教会，从每一个教派，每个地方带出来。他把他的孩子们带到自己的道里。什么？那主耶稣的再来是如此的迫近，审判的到来也是如此的迫近。他正在用同样的事工呼召他的选民聚到一起与他合一。你们知道，不久前我在传教教会时代时，曾把各个教会时期比作金字塔，让人们建造那巨大的金字塔，但那块压顶石还没有放下去，还记得吗？先是路德派信徒，然后贝里派信徒，越往上人数越少，再后来就是五旬节派教派。现在神所做的，就是从那里面呼召人出来。他做了什么呢？他呼召出他的选民，就形成了路德派；再从路德派中呼召出他的选民，就形成了卫斯理派。 又从卫斯理派中呼召出他的选民，就形成了五旬节派。最后从五旬节派中呼召出他的选民，甚至成为了亚顶石。他从各个教派和各界人士中呼召他的儿女来从事与他相同的事工。他做了什么呢？他差遣给他们真正的教士，真正的先知来持守他的道，那就是圣经。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当时是他的声音，现在也是他的声音。凡与那声音相反的就不是羊的食物，羊就不跟从。哦，弟兄们，羊群从东方、从西方、从每个教派、每个组织出来，他们从东方、从西方聚集到一起来。我们是君王的客人，与他共享天国的喜宴，我们真是福祉无限，瞻仰他神圣慈爱的容颜。神的恩惠照耀我们，我们像王冠上的宝石，荣光闪闪。耶稣即将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的苦难从此不见。哈利路亚！如果我们的主此刻就来，见那些脱离罪恶的人，这会给你带来喜乐，还是悲伤或极大的绝望？当我们的主在荣耀中降临，我们将与他从空中相会。哈利路亚！是的，要做什么？我们要与神所派来的持守真道的教师一起进入神的教会，神真正的教会。不管那些组织说什么，不要动摇一步。真正的信徒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先知不是假装的所谓先知，而是具有主所说的真正先知。他的每次预言都必须准确的应验，那才是神派给他教会的先知。这正是神说他要成就的事。相信神的话不是教条，不是信条，而是神的道。接着这么做，神证实了自己的话语，表明了自己在教会中，使得在世时同样的生命今天又再一次临到我们，应验他的话语。注意听，哥林多前书4:20说，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那如果你们讲记下来，是在哥林多前书4:20，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神的国在哪里？就在你的心里。神的国在你里面。当神的话进到你里面之后，这话语开始做什么呢？它会转变为能力，使它说出与圣经话语完全一致的话来。你不可以说它是这是那，它没有用。你必须说神所说过的同样的话，就承认神的话。你不能说好，我把神的话变通变通，我有更多的智慧，我在这里更有名望。你必须神的道在一起。是的，明白，神的道就会转变成能力。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在约翰福音14:12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对不起，他说的不是，他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也要做。就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常在你们里面，是要做什么？你必须持守神的道，必须让你的老我死去。我承认我们当中很多朋友他们受了圣灵，但我们受了圣灵只够说不达的一种不想撒谎、不想偷盗、不想干坏事的地步。然而神要的是充满了教会的每一个气泡，他想充满你的心思，充满你的意念，他想充满你全身的每一处，使你完全彻底的向自己，或者说向自己的想法死去，完全向神投降，直到他的道借着你活出来。除了神的道之外，你什么也不知道，单单持守他的道，那就是生命。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生命。他安排了相信圣经的教师和历代预言准确说出真理的先知与他们同在。神做了什么呢？他在表明了自己活在他们中间，证实自己的道。神的国就是神的道转变成为能力。各种教派都依赖人的推理，他们根据人的推理。那现在注意听， 我们不要依赖人的聪明。箴言3:5说，你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不管神的话语看下去像什么，你都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说我看起来这样说会好一点，神的道不是那样的，神的道就是神的道，你只要按神所说的去做。夏娃说，撒旦对夏娃说，我知道神说过那句话，但不是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夏娃就信了撒旦的话，他就信了。于是神与人合一的关系就破裂了，神与人的团契就破裂了，神与人的结合就破裂了，世界也破裂了，生命也破裂了，一切都破裂了。人只要不信神的一句话，就会完全破坏与神的交通。是的，我们要么相信，要么不信。让我们与神的道同在。神既然这么说了，我们就必须与他的道同在。有许多内容我不得不跳过去了。 因为时间不够，就让它过去。过去人们所做的恶事带来了神对世人的审判。巴别塔、赛特的后代与盖隐的后代联合，都带来了神对世人的审判。看到没？这一切总是带来神对世人的审判，而与神有真正的合一，使我们能不受神的审判，就像挪亚与他的一家脱离了神的审判一样。一人挪亚及其一家越过了那次审判，他们做了什么？他们进了方舟。每位弟兄，如果你抓住了这点，答案就在这里。这是我们唯一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他认为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我看不出来，我相信不会。挪亚并没有经过那些审判，而是越过了神的审判。亚伯拉罕没有遭受那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大火，他是在大火之外。以色列人没有经历神降于埃及人的灾祸，他们在审判之外。真正的教会将在圣灵的方舟里从地上升起，脱离大灾难的审判。这个世界基督教协会所做的就是煽动那些愚拙的童女，使他们被敌基督选中，并留在地上经受大灾难。而神真正的教会则像老挪亚所做的飘起来并进入神的荣耀，这一点就像我站在这里一样，毋庸置疑。这就是神正在聚集的儿女们的原因，也是末世使者吹号发声的内容。神现在所做的就是从洛杉矶、从费城、从乔治亚、从世界各地聚集愿意相信永生神真道的儿女。挪亚的日子怎样，神仁慈的日子也要怎样。只有极少数人得拯救，少之又少。我们会乘坐圣灵的方舟飞起来，而无需经过神的审判，因为我们已经受过神的审判。我们已经承认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他已经带我们受了审判。那些教派就像夏娃一样自以为是，他不顾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而只想要自己的智慧。灵怒想要他的巴别塔，而不管是否符合圣经。他们都是自以为是的、顽固的。夏娃清楚知道神的话，赛特的后代知道神的话，却还是迷恋那些漂亮女人。以色列人知道神的话，却还是出去犯了奸淫。你又何尝不是呢？总有一些人的头脑是如此的顽固，不管是不是符合圣经。啊，赞美主，我母亲是长老会信徒，我也要加入。去吧，那是你唯一能做的事。愿神怜悯你有罪的灵魂，你明明知道这就是真理，你怎么能逃避神的审判？若你分明看到了神的道，却仍然否认它是真理，那你属灵的辨别的一定出了毛病，绝对是的。你们看看这个国家，看这些事情发生在哪里。朋友，我们已经到末世了。我不是刚刚讲完七个教会时代的权势吗？并且知道在老底亚教会时代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不是正处在老底亚时代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们已经到了末世了。神正在从地的四面八方招聚他的选民，他说他要差遣使者去招聚他们，对吗？把他们招聚在一起，将他们从败子中分别出来。黑们，败子将被焚烧，麦子却要留下，绝对没错。但那些人的头脑如此顽固，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去做，他们什么也听不进去。但神吩咐他所拣选的人从他们中间出来。神说，你们要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信与不信不要同父一恶，要从他们中间出来。神要我们分别，与世界分别，他自己要与你结合。没有任何组织教派的计划或任何人造的理论能永存，只有神那在你里面的圣灵能使你与他结合。你怎么知道得到圣灵没有呢？末世圣经的圣灵会见证神的每一句话。圣灵在旧约时代所做的，在新约时代也做，现在一样做，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不要附宗派和世界的恶，你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你要同基督同父一恶，要付主耶稣基督的恶。圣经说在末日会出现一些教会，像巴别塔一样的另一座塔，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道和大能。什么是神的道？什么是神的国？我们必须先属于他的国，然后才能顺服这个国的王。 有多少人知道这一点？知道的说阿们。那你怎么进入神的国呢？神的国是神的道转变成为能力。
Amen。
转变成能力，除去罪，行出神迹。什么样的神迹？把摩西从埃及领出来的同样的神的话，今天也会带出同样的神迹。同样的事情，把不冷不热的罗德分别出来。我们知道罗德不冷不热，耶稣说那是末世的征兆。不冷不热的罗德坐在那里，他和他妻子都很虔诚，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协会。罗德还是索多玛市长，和我有很多的事情，他非常虔诚，他可以招待所有经过的传教士，他在这方面无可挑剔。但是弟兄们，他不是那种被神拣选的人。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那是亚伯拉罕分别出来的神向他显现，并证明了他与那世界分开的是对的。哦，神啊，我都希望我真想能做点什么，让你们能够明白这点。当亚伯拉罕分别出来时，神向他显明，他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凭据，那就是神与他同在，就在他里面。耶稣说末世会发生同样的事儿。那时亚伯拉罕并没有成为大国，他没有多少人，但神与他同在。亚伯拉罕从他们当中分别出来，在这末世我们也必须与世界分开。神给摩西给以色列人一个迹象，就是受膏的先知和火柱，也给亚伯拉罕一个迹象，神给以色列人一个迹象，给门徒们一个迹象，都是同一个迹象，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迹象，就是火柱。保罗在他去大马色的途中，那闪烁的火柱在他面前，甚至使他双目失明，扑倒在地，别的人都没有看见这火柱，每一个站在他旁边的人都没有看见。有声音对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耶稣。看，这就是那迹象。保罗后来成了什么？他成了外邦人的使徒。阿们。我们正处在末世，我们从东西南北而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为被提做好准备，我们在准备，在坚定自己，让每一根神经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幸福就会被提。神在呼召他的子民向他聚集，并进入与他真正的合一中，因为那是他的圣灵。我们一个一个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建造成耶稣基督的身体，以圣灵的形式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正在教会里做了曾做过的同样的事工。这是一个迹象，是给这个世界的一个标志，证明我们已经在末世了，已经准备好被提了。我爱他，你们呢？我这里有本书，但今天我不能再讲了，那已经太晚了，也许另外找个时间讲讲的。我们到了末世了，与神合一。你已经与神合一了吗？这是你必须拥有的。是的，我们必须与他合一。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你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你就能辨认他所写的每句话。他的使徒身上使他们能按照正义分解圣经。圣经就是圣灵，圣经就是真理，是圣灵。如果那是真理，神就会用他赐给摩西的同一个迹象，赐给亚伯拉罕的同一个迹象，借着基督所行的以及借着保罗所行的同样神迹来为他做见证。我们正在末世，神说事情一定会如此成就。我们正在末世，全体教会正在聚集到一个联合体内，是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组成的。耶稣说两个人在田里要取走一个撇下一个，看两个人在田里，这是指收获的季节。在白天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是地球的另一面。在人子来时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事儿已经迫在眉睫，随时都可能来到。不要听谎言，亚当，不要听谎言，亚当夏娃，我要向你们呼喊，不要再听魔鬼的谎言，持守住神的道。这是主如此说的，持守住他的道。离开神的道就是打破你与神的交通，打破神借圣灵与你的合一。如果你说你得到了圣灵却不同意神的话，那你就还没有与神合一。只有当你所得的灵与神的道一致，能彰显神的道并让神话语的能力行他以前所行的事，那才是与神合一。 让我们一起来说，合一，与神合一，就是神的灵住在你里面，同意神的话语，神所有的话语，全部的话语，并使神的话语在大能里彰显。这就是你需要的，这就是与神合一。当圣灵的大能在我里面做工，也在你里面做工时，我们就合一了。 Amen。 接着弟兄，当我里面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做工时，你我之间就再也没有分歧。神的道在那里，他在做工。 Amen。 圣灵使神的道表达出来，神借着他的道在你们中间成为肉身，道在你里面转化为能力。每一句话，记住，魔鬼经常利用神绝大部分的话，差不多是 99.99% 的话， 99.99% 的话魔鬼用起来都是恰到好处的，然而他就改变那么 0.01， 就那么一点点就导致了死亡，把炼环从中断开了，从此你就完了。是神的每一句话，耶稣说了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人活着不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也不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99.99% 的话，人活着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依靠这个活着。撒旦把耶稣带到高处说，经上记着说，看就像他对夏娃说话一样，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撒旦说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圣经这么说，老弟，撒旦是个学者，他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耶稣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他们说我们有经文，使徒行传19章，我们就受了约翰的启。但保罗有另一处的经文，他说那已经没有用了，看到吗？约翰只是行悔改的启，保罗并不是不相信约翰的话，他说我告诉你们约翰所说的话，约翰说的所行的是悔改的起，不是赦罪的起。那时献祭的羔羊还没有被杀，看到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起，他说你们当现在再来以后要来的，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神的话如此充满他们，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语言说方言，又赞美神。多美好的时光啊！那个教会有多大呢？12个人。是的，神并不在乎人数多少，神在乎人们诚实的心。让我们拥有同样的心，你爱他吗？让我们来祷告。哦，我亲爱的麋鹿羊羔啊，你曾看上那些摩押女子吗？或者你曾看上该隐的女儿吗？我这里指的是教会，他们偏离神的道有多远呢？我亲爱的朋友们，你注意到末世的各种事情已经在应验吗？最近你注意到神的道是如何彰显？那曾经轰轰烈烈的信仰复兴运动已经平静下来，剩下不多了吗？这怎么回事呢？这是暴风雨前的寂静，审判已准备就绪了。你知道这些事情是预示什么吗？你是否逐篇逐章逐段逐句逐个迹象的对照过圣经？你是否比较过耶稣的话？他说末世魔鬼的谎言跟真理是那么接近，以至于除了神的选民以外，几乎每个人都会受骗。想一想这段经文所说的离我们是多么的近了。哦，我们相信圣灵，哦，永远赞美主，我们得到了圣灵，我们说方言，但回过头来却否认神的话。是，倘若能行一点，选民也就迷惑了。这里若有人还没有与神和好，若有人有病痛，那这里放着这么多手帕之类的东西，我要为他们祷告。我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圣经中的每一个应许都属于你，都是你的。我已经带给你主的话语，从创世纪直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都找出经文并指给你看了。除了这些以外，我还可以指出几百处神的话语，但我没有时间了。我们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宗派组织的东西已经在外面了。这是魔鬼虚假的概念，企图按他们自己的心意把人们组织到一起，但只有圣灵才是我们进入神的唯一渠道，而圣灵与神的话语是一致的。 耶稣说人们甚至认可他，你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你看这我们所处的时代吗？用信心的时候抓住神的话。今天早上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水池已经预备好了。你需要圣灵的洗礼吗？他正设法进到你心里。你需要医治吗？哦，圣灵也就是已经转变成为能力的神的话语现在就在这里，那刺透人心的能力正在这里看着你们每一个人，这炽热的光柱正旋转在这周围。我曾经告诉过你们错误的东西吗？有吗？就像一位先知在以色列人要为自己立一位王时对他们说，他说我何曾告诉过你们那些东西，我何曾取过你们的钱财吗？我何曾下来向你们索过钱财吗？我何曾因骑马游逛居住高大的宫殿建造大房子而来向你们要过钱吗？我向你们取过分文没有？没有。我奉主名告诉过你们的任何话有哪一句神没有成就呢？我可曾奉主的名说过别的什么话吗？当我向你们听众说出一个人的情况时，不管他是陌生人还是别的什么，他是不是每次都站起来说那是事实呢？我对你们说的有不对的吗？那么让我现在告诉你，主如此说，接受圣灵，圣灵将把神的话语交在那些信的人手中，传播开去，整个神的国都属于你。孩子们，那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从乔治亚、从俄亥俄、从堪萨斯、从全国各地来参加这个小小的聚会？我想现在录音带已经停了，所以我想讲讲这些话。为什么你们都到这里来？是什么使你们这么做？是什么呢？我看到这里有人从阿肯色来，从几百英里之外来。昨天晚上有一位波兰的小弟兄从堪萨斯市来，他站在后面，那别人领他来，他对我说，布兰弟兄，自从许多年前我在加拿大第一次听到有关你所见到的异象和所行的事，我就一直来来回回上下下下的调查过，没有一个是错误的。他大概是波兰天主教徒，他到这里来索取录音带，出去播放这些录音带，见那些敌对我们的人，就是那些本该跟我在一起帮助我们但却否认神话语的能力，否认真理的道，却自称拥有圣灵的传教士们。我从没有称我自己是先知，是你们这么称我的。但如果真是这么回事，那么主的话语是从何而来呢？除非有某样东西支持，不然我们如何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呢？这是神的道，神书写的道。如果神书写的道得到支持，那就是神在那句话里使那句话成为真理。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如果你们需要医治，需要神拯救或除去什么，你们妇女中有些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恩典让头发留长，你们男人中有些人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恩典来戒烟，你们传道人中有些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恩典来接受奉耶稣基督的名施洗的真理，你们有些病人病得几乎要死，那为什么不在今天上午就来领受神的道呢？我现在告诉你们，神已道成肉身了，他就住在我们中间。用信心的时候接过神的话吧。这墙上挂着一幅主的天使的图片，是引导以色列子民的同一位，是遇见保罗的同一位，是在基督里的同一位。那同样的圣灵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是你们合而为一。是什么把我们的心从几百英里外拉到一起呢？在这个国家没有像这么有吸引力的事儿。他们来是为了神的道，有一血泉血灵牛满留自以马内利那边，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立去全身罪愆。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救赎的爱成我诗篇，一生铭刻肺腑。我的天父，这里放着一堆手帕和手套，他们可能会被寄出去，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放在这里，或许是 Billy， 或许是听众里的人们，我只是感到要为此祷告。主，我手中什么也没有，作为一个人我什么也没有，我不能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但我只照你说的去做。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人身上，恶鬼也出去了。那不是因为保罗是什么伟人， 而是因为神的道和能力与他同在。他从来没有与其他使徒商量，但是当他们碰在一起时，却发现他们所传的是同样的福音，同样的施洗方式，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完全相同。主啊，为这些信你的亲爱的人们祈求，愿你医治他们。主啊，愿你医治他们，医治听众中的一切病人，愿他们现在就伸出信心的手抓住神的道，说肿瘤、疾病、恶鬼，你们最好赶紧离开吧，我用神的剑砍你们，我信神，我的信心强大，我要用这宝剑狠狠的刺，你们让开吧，我要从椅子上健康的站起来了，我按手在我父亲身上，在我姐妹身上，在我孩子身上，在我邻居身上，我信神，你的道是真理，我与你合而为一，你说你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主神的，我信你的每一句话。今天上午我要上前向他宣告，抓住你的话。哦，神的，我可以想象当那个教会移动时，当摩西在红海边有一些恐慌时，他开始大声求告神，主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我岂没有吩咐你们说话前进？我岂没有分派你做这些工作吗？说话，说什么？说神在你里面的话。说话前进，不要向我哀求，前进。主神，今天我奉主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我来挥动这信心的宝剑，求你因着耶稣基督神儿子的慈悲和献祭，借着圣灵使我们与你合一。我现在用各种方法捆绑在这房子里的任何男孩女孩、男人女人的魔鬼来挑战，我向一切疾病挑战，我向一切疑惑挑战，我向一切胆怯挑战，我向一切邪恶的东西挑战，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这些会众，从听众中间出去，使我们能与神合一，没有疾病与胆怯，侍奉神。愿神的大能使我们与神合一，魔鬼怎敢在受膏者面前叫嚣呢？魔鬼怎么能站在那里像哥利亚似的狂叫？大卫来到营中说，你们竟然的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站在那里向永生神的军队挑战吗？哦，神呢、啊、使这些男人女人在圣灵的大能中站起来，难道我们要让那死不悔改、历史历代祸害人类、使人灰心的魔鬼站在这里向永生神的教会挑战吗？撒旦出来，离开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你们已经得到足够的力量来挥舞这把信心的宝剑，你们已经明白神的道，并宣称它是你的财产，把神的道抓在手中，用你信心的手握紧神的道，用信心的手持守住，说，我站在神那边，从现在起我要与神合一，我要挥舞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要刺透魔鬼，这是我得到神赐给我的每一个应许。如果你全心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真诚地请你们站起来接受他。你是认真的吗？你是诚心的吗？神的道在你的手中，你的手信心吗？向神举起的肉身的手说，神的，借着我这举起的手，我把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一切都交托给神的道，让圣灵带给我信心，并赐给我这些东西，除掉我一切的疑惑，凭着信心我接受我此刻所求的一切应许。你若信，现在就说阿们，再说阿们，阿们，阿们，阿们。你若是全心全意相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告诉你， 你们所求的必得到。阿们，你要全心的信，神祝福你们 Neighbor 弟兄。